欢迎来到企业故事会，这里是北京读天下。我们现在来做一期企业案例的直播。那本期案例的主题是一家叫做 Brandy Melville 的公司。这是一个著名的面向青少年的女装品牌。那么这个品牌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不做传统的广告，完全依靠社交媒体和他的用户来进行沟通。第二个特点呢，跟他的产品有关，就这是一个小码的女装品牌，而且呢，往往是只有一个码。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但是其实这个品牌在中国已经有了，据我知道至少有三家店吧，在香港有一家店，2020年呢，他在上海开了一家店，2021年在北京开了一家店，在北京的位置是三里屯，那就是一个时尚的中心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然后我们这个案例主要会围绕这个品牌的两个侧面来展开。第一个呢，是我们会谈一谈他的社交媒体上面的一些经验。社交媒体是一个平台，所有的品牌都可以使用。那么不同的品牌在使用社交媒体的时候，有他们各自的这个策略。而由于社交媒体这几年是发展很快，所以其实这些不同的策略呢，它在社交媒体上产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那么当然，Brandy Melville 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会在这方面做一些介绍。那另一个主题呢，是关于它的品牌定位。那就是跟它的这个尺码有关，它是一个小码的服装品牌，这方面当然引发了一些争议。那么它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以及当它在采用小码这样的一个价值主张来吸引它的顾客的时候，它在整个公司的经营层面上采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来保护这个品牌。所以案例会分成这样两个部分。那么直播案例和过去的录播案例会有一定的区别，就是在它的文稿上面。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在公众号北京读天下这个公众号上面呢，我们会把我们的案例的文案放在那个上面。那么现在的直播的内容和那个文案之间呢，它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因为直播首先会比较啰嗦，时间也会比较长，这样的话它的结构性可能就不如那个文案效果好。另外呢，直播有的时候它受现场的一些影响，比如我们可能会有些部分讲的详细一些，有些部分讲的就偏短小或者偏简略了一些，甚至有可能会遗漏。所以如果从逻辑性或者从结构性、从完整性上来讲的话呢，文案的效果应该是更好一些。那直播的话，现场感比较好一些，所以听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如果你只是想知道一些案例的一般情况，那么直播其实就够了。如果这个案例你比较感兴趣，你想看到一些逻辑分析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需要去文案中间，另外文案也会告诉你这个我们的这些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啊，因为我们所有的信息都是来自于第二手的，都是公开发布过的这种资料，不论它是在媒体上、在访谈上，还是在其他地方，我们把它汇集起来，作为我们这个案例的基础。那么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介绍了我们这个频道的产品的两种形式：直播的形式和公众号文章的形式。那么我们还有一种形式是图书，这个我们会定期去做。目前呢，我们是出版了一本图书。之前呢，我们也曾经提到过，这本书的书名呢叫做《商业价值创造与商业模式》。现在在网店上可以买到这本书，但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有兴趣的话呢，我们推荐大家到公众号“北京读天下”的微店上去购买这本书。因为这个书价格稍微贵一点，它的定价是68元。那么在我们的公众号微店里面，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补贴的价格。是25块钱包邮，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要买书的话呢，就到公众号“北京读天下”的微店。 好，那就是这个关于我们的产品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的引入到我们这个案例里面来。那刚才提到了 Brandy Melville 这个品牌呢，很多人可能比较陌生，但是Brandy Melville 所代表的这种穿衣的风格，通常呢大家都不会太陌生。那也就是说比较时尚然后比较对体型有一定的要求。那么在中国呢，我们会把穿 Brandy Melville 服装的女孩呢称为BM 女孩，她们的穿衣风格也叫BM 风。在美国呢，她们的称呼呢叫做 Brandy Girls 那意思都是差不多的。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面向非常年轻群体的这样的一个品牌。那么我们很多人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一个名字呢，主要是因为它，不像一些传统的企业或者品牌，它会做很多的广告，那么 Brand Mary 它既不做电视广告，也不去冠名综艺节目，也没有路牌广告，所以在外面呢是不太容易看到的。不了解这个品牌的人呢，不光是在中国是这样一个情况，其实在国外也是一样。比如说在美国或者在欧洲，很多人会说。如果你家里头没有一个上中学的这个孩子的话，上中学的女孩的话，那么你很可能就没有听过这个品牌。那从营销上来讲呢，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好的了。因为如果他花很多钱做广告，然后看到这个广告的这些，广告的受众，实际上呢，他不是他的目标客户，或者他也不会成为他的目标客户啊。比如像我们这样的如果是在坐地铁的时候。在地铁人流量多的时候，他做广告，那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虽然看到了这个广告，但他们其实是不会去买这个产品。这样的话，广告实际上是一个资源上的浪费。相反，如果你能够有方法跟你的目标用户群体进行直接的沟通的话呢，那其实你也不太在意别人是不是知道，对吧？那么，比如说，成人年纪大一些的人或者男性，他们没听说过这个品牌，这个对这个品牌的销售呢，可能没有太多的影响。他只要抓住它。特定的喜欢他这个品牌的这个群体就可以了，也就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女性的群体，所以这个呢是他的一个营销上的一个策略。当然，这个策略其实是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的，因为我们通常讲，一个品牌在上市的时候，那么为了安全起见，它应当全渠道的进行广告投放，因为你不知道你的顾客究竟会从哪里来，那么他为什么会？敢于去放弃这种传统的这个广告的这个方式呢，那么实际上跟它的产品的特点是有关系的，因为首先第一，它的面向对象是比较年轻的群体，第二呢，它的尺码呢又比较特殊，它是一个小码的品牌，当然小码的品牌和我们所经常理解的那个大码的品牌不太一样，就是大码品牌店它是因为比如说在一些通常的这个零售场所，那么你会买到普通尺码的衣服，但是呢，可能大码的衣服呢选择比较小，它也会有大码的衣服，但是大码的衣服选择小，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大码的服装店专门去满足这部分顾客的需求。那么小码的服装呢，它并不是这样对应的关系，不是说这个人他因为体型比较瘦，他买不到，或者个子比较矮，他买不到合适的衣服，那么他要专门做一个小码店。这个小码店是一个时尚性非常强的。是带有这个所谓潮流性的这样一个品牌。不做广告呢，实际上对于零售品牌来说呢，刚才我们提到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选择。很多的零售品牌，特别是快速消费品的品牌，其实已经就是家喻户晓了，但是它仍然要不停做广告。你像可口可乐是吧？每次。做这个品牌价值的排行榜，往往它都放在最前面。可是可口可乐从来不敢停止做广告，当然它现在也把很多的广告预算放在社交媒体上了，但是传统广告媒体它也不敢不做。通常呢，敢于不做广告呢，往往是一些有时尚色彩的这种产品。我们在阿迪达斯的五年翻转战略里面曾经提到，阿迪达斯是比较早的一个，就是很早就宣布不做。电视广告的这样的一个品牌，那么那个时候，他实际上之所以他敢于放弃， 像这样的一个受众群体非常大的电视广告，实际上跟它的用户群体是有关系的，因为它的用户群体是比较年轻的、比较时尚的这个群体，他们可能已经从电视转移出来了，他们把大量的时间消耗在网络视频上啊，消耗在社交媒体上，所以广告的选择，特别是广告和社交媒体的权重，这个呢是在最近，应该说是最近十几年里面吧，一个发生的一个机会。那不同的品牌对这个机会呢是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Brandy Melville 的这个例子呢，它刚好在这个广告和社交媒体的选择方面，在它的投放上，以及在如何管理社交媒体方面，有它的一些独特的地方。那么在开始介绍它的社交媒体的做法之前，我还是要谈一下，这个品牌对于一般的消费者他的印象是什么样的。我们知道这个广告的一个作用其实就是影响消费者嘛，使得消费者对你这个品牌产生一些情感性的这种回应。那么如果他不做广告，那么他就靠社交媒体。那这个时候呢，在他接触消费者的时候，他似乎呢就缺了一块，所以呢就会导致消费者对他的这个看法会有不同的，甚至会有一些争议。对于 Brandy Melville 来说呢，它的尺码实际上就是它的一个争议的焦点。那我们提到它是一个小码的女装店。但是这样解释呢，其实并没有很好的反映一个消费者在遭遇 Brandy Melville 时候他的感受。那我们可以从一个第三方的渠道来看到虽然我们刚才说他不做广告，他没有进入到比如像综艺节目的冠名，但是在综艺节目中间，实际上是能够看到他的影子的。这方面的这个信息，可能我不能提供太多吧，因为看的很少。但是我听说有一期综艺节目请了韩国的女团，里面有非常受女性欢迎的这个女团的成员，好像有一个叫 Lisa 的吧，还有一些别的人。而他们出场的时候呢，他们实际上穿的就是 Brandy Melville 的衣服。那虽然没有去赞助这个综艺节目，但是观众对于这些明星他们的衣着实际上是很在意的，所以很快就会有人传播说，你看这个人穿的是Brandy Melville 的衣服，在欧美当然也有一些明星啊，很多甚至是一些顶级的明星，他们会穿这个衣服。但是呢，他们穿着这个 Brandy Melville 衣服的行为和公司之间呢，其实没有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是他作为一个流量明星的个人选择啊，他并不是说企业聘请他来做这个代言人。虽然没有这样的商业关系，但是通过他们的这种穿着呢，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吸引眼球的这个行为吧。那当然会带动顾客的消费，是吧？那至于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穿这个衣服，这个是后面我们会也会谈到，这其实是也是一个社交媒体的作用。那么在我看到的节目里面呢，有一期节目，是叫做脱口秀大会。他们其实提到了这个品牌。那脱口秀大会里面有两个演员，名字叫做闫怡和闫月，这两个人呢是双胞胎，然后女性。那么他们曾经做过一期节目，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是关于女性的身材焦虑和身材羞辱。那这个当然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主题吧，经常我们会提到。在这个节目中间呢，他们就提到了Brandy Melville 这个品牌，因为当时正好是他这个品牌刚刚登陆上海嘛，引起了轰动，那很多人会去这个店里去挑衣服，他们把这个店呢就编进了他们的 talk show 里面，当然可能因为脱口秀的规矩吧，他们没有提他的名字，可是我们只要听到他这个节目，我们就知道他指的实际上就是这家店。那么他们在节目里面说呢，首先是批判了当时的一些流行的这些话语吧，比如有一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往往看到叫做 像 A4 纸的女孩啊，是说这个腰宽是 A4 纸，然后是反手摸肚脐，还有锁骨放硬币啊，像这样的种就是物化女性身体的这种行为嘛，他们就进行了一个谴责。然后这股风潮刚刚过去，哎，就看到了 Brandy Melville 这个店进入到中国，然后到上海，在安福路上开了店，然后总是有人在那里排队啊。然后小红书上又是有很多的这个宣传，也有明星，像欧阳娜娜她会穿这个 Brandy Melville 的衣服，所以很多人呢就会去那里去购买或者挑选衣服。那么这个脱口秀主持人呢，闫一和袁岳呢，他们也想去看看这家店，所以他们有一天呢就一块去了。去了之后呢，先要排队，所以他们就在门外等了半天，然后进去。进去之后，衣服倒是可以，确实有一些衣服是比较时尚，他们也很喜欢。但是到了穿衣服的时候呢，就出问题了，就是试穿这个环节，发生了什么问题呢？就是穿不进去。这个严一就说呢，说这个身体进不去；严月说呢，是头进不去。那么当然他们可能稍微有点夸张了，但总的来说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衣服是太小了。然后他们就开始抱怨说，既然你这么小的衣服，而且你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他在别的店里头正常情况下你觉得小你可以选一个大一点的，但是这个店里头呢只有一个号，就是小号。那么你应该在店外你贴一个告示，比如说如果腰围达不到多少尺寸，那么你就不用进这个店了，因为你是浪费时间嘛。或者你在门口设一个尺，那么能通过的人，那么你才能进这个店。否则的话呢，这些消费者呢就花了很多时间，抱着很高的期望，但是一旦试衣服的时候呢，却有一种挫折感。然后他们就批评这个尺码的现象，说只有小码，这算是一个特色吗？只有小码不就是断码吗？断码对于零售来说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现象，对吧？那么他们在这个调侃这个品牌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无意中呢也说出了我们零售中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么大家都知道，做零售这个行业，不管你是销售什么样的类别的产品，零售行业有一个原则叫做不能断货。因为零售是一个顾客现场检验商品，现场获得购物满足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如果你因为断货使得他的购物过程中断了，或者他的体验不好，那么等于他的这个整个购物过程中的愉悦和满足感他就会下降，然后呢可能会激发一些其他的行为，比如说顾客可能到你的竞争对手那儿去购物了，是吧？或者是顾客以后他就不愿意到你这个店来了，因为他觉得你不能使得他获得购物的这种满足嘛。那么过去呢，我们其实只是这样说，就是到店不能获得满足，对于这个零售店是一个非常忌讳的事情。但是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它的这个有没有一些定量的分析呢？那过去可能比较少，但是现在呢，随着实体店它面临的危机越来越多，所以研究也就越来越深入了。那之前就是上周我们发布的那个案例，关于沃尔玛追赶亚马逊的这个案例中间，我们提到了一个调研的报告，就是美国有一家公司叫做 Numerator， 它是一个市场调研公司。那么它就研究了到沃尔玛店面购物的这些，到它的实体店购物的这些顾客，在沃尔玛购物之后24小时的行为。也就是他想看看这个顾客在沃尔玛购物之后他们发生什么事情。那么得出的结论呢是很有意思的，他们发现到沃尔玛地面店购物的这些消费者中间，有 52% 在接下来的24小时之内到亚马逊网站上去购物，不是去不光是访问了亚马逊网站，是真的到亚马逊网站上去购物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对于沃尔玛来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就是对他的高管来说，当他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会怎么想？ 实体店现在争取顾客其实是很不容易的，结果顾客好不容易来了一下之后呢，第二天呢他就跑到亚马逊去买东西了。那么等于像沃尔玛这样的实体店，它实际上是在辛辛苦苦的帮助亚马逊在引流，在帮他招来顾客，而且呢转化率非常高啊，就是说这个转化率是52%的，这是一个一个听起来有点荒谬的一个数字。当然这些顾客他为什么第二天要去买呢，可能有各种原因啊，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就像我们去买书一样，是在线下看商品然后到线上去下单。不过呢也是挺奇怪的，因为在国内我们很少听到有人说去沃尔玛去线下看一个东西然后在第二天要去京东或者天猫上去买，因为沃尔玛东西通常是那些标准化的东西嘛，就没有必要你再去，你已经很熟悉了。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数字它反映了实体店所面临的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就是说，你如果不能当场满足顾客，那么不论是你是因为价格原因不能满足顾客，还是因为产品缺货原因不能满足顾客，实际上你就等于把你的顾客送到你的竞争对手那里去。那么对于像Brandon Melville 这样的一个服装品牌来讲呢，它实际上也是一样。当你对顾客，对很大一部分顾客做出拒绝的姿态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是采用一种拒绝的姿态嘛。因为我这里只有一个尺码，而且我不是说是小码啊，小码里面我也只有一个尺码。也就是说，穿得进就穿得进，穿不进就不能在我这购物了。没有别的选择，不可能说给你到后面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尺码。也不可能到别的店给你调货了。那么这样做的时候，他面临的一个危险就是，你必须要掌握这个顾客的数量。你确定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市场中间有足够多的顾客来买你的东西吗？那我们可以想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下他才能够有这样的自信心呢？那首先就是，我必须得是一个时尚的品牌，也就是说，让这些消费者他穿不进去的时候，他还是想来穿，并且做出各种各样的努力。那比如说我们在搜索的时候，或者在视频里面经常会看到很多女孩她是说她要做一个下一个决心，我要做一个减肥，然后呢减肥怎么检验我的成果呢？那成果就是我能够穿进Brandon Melville 的衣服里面去，这就是一个她的一个减肥的动机了，是吧？那么她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牺牲呢？那肯定还是因为她觉得穿上衣服之后，她对她自己的形象有一个提升，使他对自己更加自信，更加满意啊。那么所以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品牌的能力，然后你才能够说我敢于去拒绝大量的这个顾客。但是怎么样建立起这个品牌能力？那么除了设计之外，应该说呢，营销呢是这里面要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的。这个品牌呢，它是在意大利创立的。一般认为呢是在80年代，也有的人说是70年代，总归呢是在意大利开始有的这样的一个面向，实际上主要是中学生的，可能上限到21岁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那么他们在意大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开了一些店，现在这个 Brandon Melville 在全世界差不多100家店。有一半呢在欧洲，那么在那边的话呢，其实并没有像在美国那样的就红到那种程度啊，也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服装品牌。在2009年，现任的美国的这个 CEO 呢，当时呢把这个品牌引入到了美国，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当他进入到美国的时候，他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他成为今天这样的一个高度时尚的品牌的。那么时间呢是在2009年，当时呢他们落地的地方呢是从意大利把这个品牌引进美国。当然这个时候你第一家店在哪里开还是有一个选择的，他把第一家店选在加州洛杉矶，UCLA 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旁边，隔几条街。那他的市场对象是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大学新生是他的一个主要的这个销售对象。 那么当他在09年到美国的时候，他的对市场的看法是什么样的？或者说市场对他的看法是什么样？我们可以做一个研究，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这个品牌落地到品牌发展到今天这个过程中间，它是有什么样的改变。所以我查了一下，09年的媒体，因为一家店它开业的时候的话，它会有一些商业媒体去报道。当然我们提到了这家店它是没有不做广告，它也没有公关部门，在很长的时间里是非常神秘的，连它的美国的负责人是谁大家都不知道。但是本地的商业媒体，你总归你来了一家店，它还是会报道的。所以我们就看一下09年美国的报道，那么没有全国性媒体报道，只有地方的，就是洛杉矶本地的媒体报道，当然也有两三篇，现在在 Google 上一搜就能搜出来。那我们会看到他们通常呢稿子呢差不多，很可能当时，Brandy Mail 也是发布了一个新闻稿子，因为大家的口气都差不多，说有一家这个新的来自意大利的这个服装品牌在我们洛杉矶这里开业了，然后这个店它面向什么群体，他说了一下，可见当时呢。大家对这个 Brandy Melville 这个品牌，其实，不知道怎么去描述它，因为它刚刚登陆美国，是吧？它过去在意大利的情况，美国本地人并不知道，也没有办法去传达这个品牌的精神啊，然后也不知道顾客的反应究竟是怎么样，所以媒体不约而同地强调了一个卖点，就是这是一个来自意大利的品牌。把它作为一个异国风情吧，或者说，可能意大利在服装方面，当然有一些它自己的风格，把它这个风格化的特点，把它强调起来。那么也就是说，至少在09年，当 Brandy Melville 登陆美国的时候，它其实并没有表现出今天我们所了解的这些特点。可能当时它也是小码，但是小码的衣服在媒体眼中没有引起注意，因为。一家小码店，如果你不是像今天这样流行啊，引得这个消费者要去排队购买的话呢，也没有人去理睬你，或者说没有人觉得有必要去批评你。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营销的案例，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起点。虽然它的品牌的创立时间是80年代就开始，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有了，但是它真正的成为今天这个品牌，现在。从他到美国到现在也不过才这个十几年吧，对吧？09年到美国也就12、13年，那么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他变成了今天这样的一个在社交媒体上能够受到追捧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呢？那么实际上跟他当时的一些决策有关。我们知道，当他到09年到美国的时候，其实他也是想到在美国是有一个市场机会的，因为在过去的20年里面，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吧，美国的这个青少年的服装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主要的变化可能是一些更加大胆的设计啊，更加时尚的设计啊开始出现。那在早期呢，他们的衣服可能也就像我们国家经常批评的我们的校服一样啊，没有什么特色。但是这个潮流呢，在上世纪的90年代开始变化了。那么有一个品牌也是我们国内可能很多人知道的，像叫做 Abercrombie and Fitch。那么这个品牌在90年代的时候曾经掀起了这个青少年女装的一个潮流，它也证明就是在这个市场上，通过新的设计，我们实际上是可以有很多市场机会能够来把握的。但是这样做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大家受到这个潮流的吸引的时候。很多品牌都进来了，那么因此市场就变得拥挤了。所以到 Brandy Melville 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呢，它上面是有一些品牌了，比如说，我这里看一下，有 Abercrombie and Fitch，American Apparel，美国鹰，是吧？还有现在像有这个比较流行的，就是 Urban Outfitters，Pacsun，还有 Forever 21。也就是说，是有一大堆品牌的，并不是说这个市场是一个空白，等着你这个意大利的设计风格进来。所以在作为一个外来的品牌，它在美国登陆时候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在如此多竞争对手存在的前提下，如何让自己的品牌容易识别，容易记忆？那么如果你只是讲你是意大利品牌的话，看来不是特别够。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考虑了一下他在这个市场上的这个资源和能力。那么你刚开始的话，你只开了一家店，所以你投放很大的广告呢，是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呢？恐怕也不一定。另外呢，你在投放广告的时候呢，你其实还要看你的竞争对手。那么这些竞争对手他们已经在美国销售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了，那也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投放了很多的广告，有一定的品牌识别度。而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在原有的广告渠道里面继续去投放的话，那实际上你是跟他们去进行正面的竞争。这个正面的竞争呢是一个消耗战，然后它的效果它的收益可能也不是那么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的机会出现。那么社交媒体我们知道，像Facebook 它是04年成立的，对吧？那么到09年成立的，到09年Brandon Melville 进入到美国的时候，像 Facebook 已经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趋势了，就是这个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大家都必须要在上面做广告了。那么 Facebook 并没有解决所有的社交媒体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期间受到它的成功的吸引，还有其他的社交媒体还在不断的出现。那么就在 Brandon Melville 进入到美国市场的时候呢，一家新的社交媒体开始上市了，这就是 Instagram。 那 Instagram 跟 Facebook 呢，它是有所不同的。Facebook 主要是朋友之间的这个社交，而 Instagram 当然也是朋友间的社交，但是它强调的是图片以及现在的视频。那么它的特色是图片和视频。虽然 Facebook 在规模上是比它大得多，但是当时呢，Instagram 成立时间是在2010年的秋季。当它成立了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扎克伯格就已经非常担心它了。所以在2012年的初的时候，Facebook 就决定收购 Instagram， 当时出的价格很高，$10亿吧。然后当他购买 Instagram 的时候呢， Instagram 当时可能才只有十几个员工，所以这个购买在行业里引起了震动。那这也是可以说是扎克伯格平生最得意的一次收购吧。如果从后来的市值变化来讲，我们在Facebook 拒绝雅虎收购的那个案例中间呢，我们提到过一些这个收购啊，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再多讲了。但是呢，我们这里讲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竞争的时候呢，其实主要是谈虽然是希望去社交媒体去投放广告，但是你在社交媒体上做这个营销计划呢，其实也是有选择的。那你可以选择 Facebook， 你也可以选择 Instagram。 那么在09年到10年之间， Brandon Melville 他也是到处尝试嘛，看看能不能怎么样能够使自己的品牌有比较多的这个曝光。那么到了10年以后，他发现了 Instagram 这个工具，那他也就成为第一批就是全情投入 Instagram 的服装品牌。站在 Brandon Melville 的立场上呢，也可以说呢，这是别无选择。因为那个时候其实 Facebook 也已经比较贵了。他的预算，如果他只有一两家店的话，他的预算其实支持不了多少渠道。所以Instagram 当然在 Facebook 上他也有账户，但是那个账户他就只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维持性的。它的核心的社交媒体应用它选择的是 Instagram。 那么当它做这样的一个带有一定的风险性的选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从营销战略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在这个过程中间它选择了什么，它放弃了什么。 那么他选择了一个新的渠道，当然这个渠道是不是一定能够给他带来成功，这个在当时是不知道的。今天呢我们都知道了Instagram 和 Facebook 它的区别是什么，他们各有什么优点。比如在2021年刚刚发布的社交媒体产业报告里面，那里面详细的介绍了这个不同的社交媒体他们之间有什么特点。如果以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相比的话，他们最大的一个区别是 Instagram 的用户参与度表现得非常好。所谓用户参与，就是用户点赞、转发、评论，就是这些行为吧。因为这些行为呢是品牌不能控制。我发一个图片出去，我发一个视频到社交媒体上，我当然希望用户来点赞、来分享，但是我控制不了用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能够让用户更多的表现出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这样的一个社交媒体，那么对于营销经理来说它就特别有吸引力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报告里面讲Facebook 呢仍然是社交媒体广告里面的大头，它大概占 61% 这个比例。可是呢在明年的计划里面你会发现呢，这些营销经理他把增量部分投给了 Instagram。那么他们做这个决策的依据就是因为Instagram 在用户参与度方面它的表现比 Facebook 优越的多，应该说它的参与度的能量比 Facebook 至少高一个数量级，是这样的一个差距。当然他也没有人敢不在 Facebook 上面做广告，毕竟它还是一个用户活跃度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社交媒体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品牌在做营销计划的时候，它其实是表面上看来它是做一些选择，但是所有的这些选择背后其实都是一些风险的衡量。那么在当初可以说像 Brandon Melville 这样的品牌，他明明知道有很大的风险，但是对他来说可能也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对吧？你既然不能投传统的广告，然后你又觉得 Facebook 太贵，那么你就只能去做Instagram。那么除了像 Brandon Melville 之外，当时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牌也去把自己的主要的用户沟通的预算放在社交媒体上。但是呢不同的品牌选择的渠道可能就不一样。我们在另一个案例乔巴尼希腊酸奶，它能够占领到美国大概酸奶市场的希腊酸奶市场的50%的份额嘛。那么他刚开始做的时候也是同样没有广告预算，那他的主要的渠道是 Twitter， 只要有 Twitter 上有人提到他，他马上就想办法锁定这个人，然后给他送试吃券什么等等。他不是用 Instagram， 因为显然酸奶这个你没有长期的这个，不像服装有长期的这个款式上的后续发展，所以很适合去做图片的展示。那么我们看到他选择了 Instagram， 但是当他选择 Instagram 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企业的所有的一些我们说到的这些价值主张呢也迁移到了 Instagram 上面去。因为 Instagram 它有它的一些独特的特点，比如说它的图片很丰富，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呢它的分享机会比较多。然后如果你是一个服装的品牌，那么在10年开始的这个自拍的这个潮流中间呢，其实服装的品牌呢是受益者啊，因为大家普遍都有新衣服的话或者试穿衣服的话都会做用各种各样的自拍。然后这个自拍你会发现呢，他自拍主要不是给自己看，自拍是肯定是给他的朋友或者同学来看。那么中学生呢他特别有小群体的意识，所以呢有关服装的这个自拍或者试穿在他们的这个小群体中往往会有很频繁的这种交互和沟通，不管是好还是不好或者开玩笑或者等等，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不会是只是一个人去欣赏。那这个特点呢实际上呢加入到了 Brandon Melville 对 Instagram 的使用上面去了。好，那么虽然 Brandon Melville 他投资了 Instagram 做他的广告， 但是我们看到在 Instagram 上，其实所有的品牌在这上面都会使用它，因为它是一个图片为主的网站嘛。那么可以说，对于做服装行业的人来说，那不管什么品牌，他都会重视 Instagram，对吧？只不过说一些老的品牌啊，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这个 Abercrombie 啊，或者是America Apparel 啊，它可能在其他的渠道中，它也要投放啊，但是它也不会放弃这个。那么在同样在使用 Instagram 的这个服装品牌中间，Brand Mary 有什么样的主张，使得它能够和这些品牌产生一个差异化，并且呢，让它的目标用户能够注意到这种差异的。那我们其实还是挺幸运的啊，应该说，Brand Melville 这个品牌，它是一个以神秘感而著称的，所以它从来不接受采访。但是呢，它早期的做社交营销的一个经理，这个经理呢，后来呢离开了 Brand Melville。这个经理名字叫 April Bolson，那么他后来自己去创业，也做社交媒体营销啊，也接受过记者的访谈，所以我们从他那里呢可以获得一些早期 Brandy Melville 对于他进入社交媒体市场的时候的想法。那么他说呢，虽然像刚才我列出了一连串的这个美国的青少年服装品牌的名字，那一般说来大家觉得呢，这些品牌就是Brandy Melville 的竞争对手，但是这位内部的人士呢，他说呢情况并不是这样的。April Balsam 说呢，他们当时心目中所设想的这个竞争对象，其实是加拿大的一个服装品牌，这个服装品牌呢叫做Arisia。Arisia 呢是一个加拿大的叫做石川精品服装品牌。那么解读一下，就是说它这是一个时尚品牌，但是呢，它很强调实穿性。实穿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日常生活中，啊，不管你是到上班还是在家庭里面，那么其实都是一个可以穿的。它并不是一个必须要在走秀台上去穿的那种衣服，必须在聚光灯底下的，而是一个日常的。但是在日常中间，它给你一种非常讲究的感觉，因为它通过它的设计来表达出来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它是一个精品的服装。那精品服装的意思呢，就是价格偏贵啊。当然，它的年龄段也是成人的啊，它是一个面向成人的、比较年轻的一个精品实穿的这样一个服装。所以它能够抓住一批呢对这个服装的款式非常挑剔的顾客。这家公司是在加拿大吧，也是一个上市的公司啊，也很多年了，Aritzia。那么Brand Melville，它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其实还是很注重这个服装的这个设计感的。那么，当他把加拿大的这个 Aritzia 作为竞争对手的时候，那么他就要提出一个市场上的错位，对吧？你跟他是怎么样来，是同台竞争呢，还是错位竞争呢？那么他显然认为同台竞争是不合适的，因为在市场上，这类精品的服装，它的市场容量是有限的，而Brand Melville 在意大利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年轻化的品牌，所以他就把自己定位为 Aritzia 这个品牌的低龄版，但是呢，保留它的实穿精品和注重设计的这样的一些特点。那么在 Instagram 的内容管理上呢，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它的对自己的这个竞争性定位呢，实际上就指导了它的内容。那么 Aritzia 可能在一个成人的世界中做广告，包括在社交媒体上看它的也是成人，但是呢，Brand Melville 就有机会在 Instagram 中为那些没有得到充分服务的中学生提供一个新的市场空间。如果我们去看这个 Instagram 的账号，啊，Melville 的 Instagram 账号，我们会发现它就是一连串的这个图片，但是这个图片呢，它是有一个特定的风格的。这个风格呢，据我们这位 April Balsam 经理介绍说呢，他们所选用的风格就是 加州的阳光的风格。那为什么选这个风格呢？因为这个风格和它的品牌的来源是一致的。当我们想到意大利的时候，阳光，海边风景，这是意大利的正常的联想。然后 Brand Melville 这个的品牌的名称呢，它是一个恋爱的故事啊，那么它把它跟加州的阳光结合起来呢，其实是比较一致的。然后如果我们看那些图片的话，我们会发现它的场景其实是比较单调的，就是街景，海滩、沙滩、海边、船上，然后还有卧室，跟成人品牌呢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比如说没有夜店的消费啊，没有这个工作场所啊，也他们也没有学校的内部的这个图片，所有图片都是在外面。那么，这样的一个风格呢，它的一个主要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跟成人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我们的场景是非常单调的，也和中学生的这种单调的生活呢，其实是比较有衔接的。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它的场景实际上只有四个，这个倒是没有能够，没能够一一核对啊。大家也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它的 Instagram 上面的官方账户啊，这个可能性很大的。然后他营造的这个一个生活是形象是什么呢？是一个，比较阳光的女孩，然后呢又很放松，很轻松，在生活中呢有一种满足感。这个呢其实对于中学年龄段的学生来说呢是有吸引力的，因为中学年龄段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生活是受管制的，然后他的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他比较天真的认为是生活中的缺陷。他以为他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变，所以用这样的一个形象来吸引他们是合理的。那么在 Instagram 的上面投放这些图片的时候呢，实际上每家都在投放图片嘛，那么每家都选了这个好的模特啊，每家都请了摄影师，那这就是一个相当于内卷的竞争嘛。Brand Melville 在这种内卷竞争中间是不大可能有胜算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的社交媒体团队啊，特别是这个 April Balsam， 他们就做了一个重大的一个承担风险的选择。在他介绍的几个经验中间，第一个经验他说，我们的做法是不用滤镜。Instagram 的本身他也提供滤镜的服务，然后他当时观察到呢，大概97%的图片是使用过滤镜。当然了，在 Instagram 这样的媒体上使用滤镜是合理的呀，对吧？那你为了使你的这个衣服显得好看，让你的模特也显得好看，那当然就会使用滤镜。但是这也是一个反向思维的一个成果，就是对他来说，他会觉得使用滤镜然后造成一种就是不真实的感觉。那么绝大多数品牌呢，他们使用的是一些超级的模特，展示的是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太容易接触到的场景，然后他们还使用滤镜去美化这个。那这些呢，所有的这些要素呢，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和它的目标对象，也就是这些中学生他们的日常生活，其实呢是有一个很大的距离的，甚至是对立的。那么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来说呢，他们还是比较崇尚真实自然的，也就是说在他们眼中，成人的世界很可能是一个欺骗性的，尔虞我诈的，那跟他们的这个天真的这个姐妹情谊啊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所选择的这样一个不用滤镜的一个社交媒体策略，那在他背后呢，其实他是跟这个他的用户群体，这个中学生的价值取向其实是有联系的。然后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呢，他们的社交媒体传播呢就特别注重消除距离感。他首先他不用超模，当然他也用不起超模，他可能用一些比较普通的模特。所谓普通的模特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模特可能在任何一所中学里面都能够选出来，而不至于像刘雯或者鞠晓雯这样的超模，一个城市里你可能都选不出来。 那么这些模特在图片上呈现出来之后呢，给你的感觉是似乎离我的距离不是很远啊。那么对很多女孩来说，她就会产生一种亲切和向往。然后在图片上面，他们还强调用普通的设备，比如说用 iPhone 来拍摄。当然这里面在技术上其实是要求是挺高的，因为如果你想用不用滤镜然后又用这种 iPhone， 你要想拍出一个能够跟别人的那个大制作相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那你需要做更多的努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他其实也把他的价值主张呢提出来了。我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生，那我们不需要像那些大品牌，我们不需要像成人世界那样的那些规则，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规则。还有一个特点，大家会看到这些图片里面，它其实对于这个模特的脸很少给正面的镜头，也就是说这个不重要。那么它其实这里面也是在做一种价值主张的引导。好，然后在 Instagram 账号的这个参与性方面，刚才我们提到了所有的就是在中学生这个年龄段，他们的特点是什么？他们特点是在小圈子里面会有频繁的这个交互啊。那么到了特别到了高中这个年龄段，我们经常关注到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学生跟他的父母好像没话可说，但是学生和学生可就不一样了，学生和学生可能是有无数的话可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同样是社交媒体，大家都一样的，可是呢在不同的年龄段之间，他们的行为表现呢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异。那成人之间的相互的赞扬或者是转发，他可能有一种礼貌啊，或者是社会参与的这种含义在里头。但是对于学生来说可能就不一样，他所喜欢的东西他就会去疯狂的去追随或者去转发。那么在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图片里面去看的时候呢，大家会注意到就是这些女孩呢并不是非常特殊的模特。那其实呢一部分是真的模特，还有很大一部分呢并不是模特，当然也可以说是 Brandy Melville 的模特，但是他们是来自于 Brandy Melville 的顾客，也就是说就是他的顾客啊。那么我们从他的尺码的要求中就可以知道，他对的顾客呢本身他的产品对顾客就有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说你肯定是要有一个足够的这个身材条件，你才能够穿他的衣服。所以在他的这个群体中间找顾客模特机会是很大的。那么在我们在小红书上，如果大家看到介绍 Brandy Melville 的这个品牌的时候，经常会有人说我今天去了BM 店，然后他们的店员问我的愿不愿意做兼职。那这个故事传说呢，这个当然是制造出来的，但其实在美国就是一个在美国市场上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他的店员呢平时呢会有一项工作，就是说在店内，那你看到一个女孩进来买衣服，那么她的着装、她的搭配、她的条件都符合我们 Brandy Melville 的条件的话，那你可以邀请她来做店员。在美国的 Brandy Melville 实体店里面，这些店员往往都是就是这个顾客群体，16岁你就可以，年满16岁，只要你符合她的条件，你就可以到她的店里面去做店员。所以有的时候到他的地面店去看的时候呢，你看到店员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店跟别的店就不太一样，那是因为他们的店员都是精心挑选的结果。然后和一些大品牌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呢，就是很多大品牌他们也会挑选他的店员，也会让他的店员穿他们的衣服，但是这些女孩呢是因为他们是真的喜欢这个 Brandy Melville 品牌，他们本来平时在生活中就是穿他的衣服的，所以在店内他穿这些衣服，他们的搭配都是非常自然的，不像是在精品服装店里去做店员的这些人，他们可能当你离开这个店的时候呢，你不一定是继续去购买这个店的或者这个品牌的衣服。所以他是在店员的选择故意把店员和顾客的界限模糊。那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共同体，一个身份认同啊。什么是 Brandy Girls？ Brandy Girls 就是这样的穿这些衣服的店员啊。然后每一个女孩都有可能有机会变成 Brandy Girls， 变成她的店员。 那么当然这些多数情况下，这些人是觉得做一个店员是很高兴的，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实际上他给他们的工资是非常低的。有一个中国女孩，一个四川的中国女孩，在美国的 Brandenburg 里面做店员，她说她的工资只有每小时10块钱，10.10。但是这个他们好像不是特别在意这个工资，反而很多人都比较高兴，或者说让他们不高兴的其实主要不是工资，而是他们内部的一些就由于虚荣心引起的这个相互的排斥啊，这个是后面我们还会提到，这个跟他的组织文化是有关系。那么还有一类这个模特，不是从这样的就是路人或者说是购物者转化为他的店员的，还有一类是 Instagram 上面的这些小网红。那么当 Brandenburg 在 Instagram 开始兴起的时候，加入进去的时候，他同时也在监测这个社交媒体啊，这个所有的品牌都是这样的。那么他监测的对象是什么呢？是那些能够在自己的账户里面展示他穿着 Brandenburg 的样子。那么有一些女孩确实展示的效果非常好，本人的条件也不错，那么她就会去接触这样的一些小网红。当然在接触之前她会去看你过去的记录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倾向，或者你的粉丝群体是不是符合她的需要。那么如果说都可以了，那么她就会主动去跟这个网红去进行联系，那么给她提供一些新的衣服啊，然后可能还派出摄影师去帮助他拍摄，然后来选择合适的照片去上传。那么在上传的时候呢，他们之间呢还会进行一个互动，也就是说Brandenburg 不是只是去依靠这个网红的流量，他也会给这个网红呢去输送流量。因为当他去艾特这个网红的时候，其实他的粉丝也会跟着去，更多的人会跟，如果他你喜欢这张图片，那么你就会跑到他的这个账号底下去点赞呐、去说话呀、去等等。所以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呢，他在 Instagram 里面比较好的利用了一个网红的生态，这个效果怎么样呢？效果是不错的，因为在油管上有一个网红曾经介绍说，他说他一开始就是在 Instagram 上面做一个服装的这样的一个主播。那么后来呢 ，YouTube 出来了，他就去 YouTube 上面去了。然后当他转到 YouTube 去的时候呢 ，Brandenburg 呢还是继续支持他，给他提供了一些流量，所以他能够在 YouTube 上很快的积累起，几十万的粉丝，成为一个算中小网红吧。那么我们在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曾经在，微博的两次转型那个案例中间提到，就是微博是怎么样发现网红经济的。因为网红的特点是什么呢？网红的特点是自带粉丝，自带流量，而且他只要到了一个平台上，他自带的粉丝他还会努力的工作，使得这些粉丝增加。那么当他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呢，其实平台呢并不需要做太多的这个努力的，平台主要变成了一个受益者。那么这个原理其实在Brandenburg 这边是一样，他们都是利用 Instagram 这个平台，那么在网红之间呢相互扶持相互促进。这些网红呢其实他们也是不是因为商业性的理由开始喜欢Brandenburg， 也就是说他不是为了成为 Brandenburg 的代言人他才去介绍他，而是他在生活中他本身就喜欢，所以他能够动员一批粉丝也跟他一样。那么 Brandenburg 找到这些网红的话，跟他们来进行联系，做这个产品的推广，它的效果实际上就比硬的广告或者只靠自己的主账号来做，或者也比购买其他的这个网红的支持的效果可能是更加的自然。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他们也逐渐的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这个审美口味啊，以及Brandenburg 这个穿这个衣服的女孩她所代表的这种个性，然后能够连接更多的消费者。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谈到的她社交媒体上的做法呢，实际上主要还是一些 就是他在早期吧，在尝试的过程中间，因为他们，比如说即使他敢于说他不做滤镜，那要坚持下来这个事儿也是不容易的，对吧？因为你不做滤镜的话，你的呈现效果怎么样能够跟别人比啊？那他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尝试性的工作，但是后面他们其实还做了一些在我们看来稍微传统一点或者稍微科学一点的市场分析，这个叫做他们叫做市场叫做产品研究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焦点小组。那这是凡是做营销的人都很熟悉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这个工具呢也在社交媒体上可以使用。那么它在社交媒体上是怎么样使用的，我们会在下一期的音频中呢跟大家介绍。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到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大家下一期来继续收听。好，谢谢大家。